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已经进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而这是我们整个约翰福音到现在的第十五讲。我们今年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其实从过去几年来教会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主日的信息是照着圣经逐章逐节的，我们来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其中的真理。那当然有时候有一章的圣经很长，那么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重点每一节都来拆开来解释，但是我们需要有次序的来读整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圣经没有一句话或者其中是多余的，它所记载的都是有它的意义。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很快的有些你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你就略过去了。那么我们借着讲台能够跟大家一起，等于是来温习或者复习，来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跟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话。我们在前面几次里面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的六七八这几章，五六七八这几章是非常难讲的经文，因为它总是记载了一点点的耶稣所行的事情，然后后面呢就有一堆耶稣的讲论。如果你的圣经是所谓的红字版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把耶稣讲的话用红的颜色标出来，那你会发现有时候甚至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它是整篇的都是红色的，那就是表示说耶稣他非常注重这些话语。老约翰在他晚年九十几岁的时候，而且是在这个四本福音书的前三本都已经写完了，他隔了别人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好了以后，他来补上约翰福音书。那么他写的时候到最后他说，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通通记下来，那么就是这世界上的书都容不下。换句话说，他有取舍的，只取舍了几件重要特别重要的事。他是一个做补网的工作的人。我们曾经讲过，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正好看到彼得在撒网，而约翰在补网。那很稀奇的，好像约翰这一生的服事跟彼得这一生的服事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彼得是大有能力到处去传福音，到处让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大有能力的。可是约翰呢，他却是默默的在那里做修补的工作。所以最后他把约翰福音写出来的时候，他是补上了以前所有的使徒们他们所写的不足，而把最重要的地方写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有些地方我们会读，有些地方我们就让弟兄姊妹这么很快的看一下就不读。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今天希望能把第七章整章把它讲完。好，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说他的弟兄跟他一起长大的弟兄，他们到现在看过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这里说 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他们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的时候，他们要告诉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到犹太地去呢？就是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背景里面，犹太人一直在遵守摩西的律法，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一年有七个很重要的节期，其中有三个是必须，不管你平常在什么地方，你居住在多远的地方，你到了这三个节期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一起来敬拜，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到了这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都应该回耶路撒冷。什么叫做祝棚节呢？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我说过总共有七个，后面还有再加上的，但是最重要的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第一个叫做逾越节。我想弟兄们都知道，当摩西带着百姓离开埃及过红海，那个杀了那个被杀的羔羊来预表耶稣就是那个纯洁无瑕疵的羔羊，所以逾越节，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做等一下信息完以后，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那就是逾越节的一个预表。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节期叫做逾越节，第二个节期叫做七七节，也叫做除酵节，就是在逾越节过后50天，七七四十九到50天的时候，有个除酵节，就是要除去罪恶，除去罪孽，就表明我们是也是奉献给主的。那么第三个节期叫做祝棚节，这个祝棚什么意思呢？从这个意思名称来讲，就是住在帐篷里。原来以色列人是个游牧的民族，当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神要他们往迦南地去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结果因为他们的不幸，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所以他们一直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日子。但是在旷野里面，神借着摩西启示了帐幕，让他们能够住在一个帐篷的里头。其实这个帐篷会幕就是神永远的心意里面说，我要与你们百姓，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喜悦住在你们的中间。所以这个祝棚节让犹太人知道说神愿意与他们同在，而且当他们离开了迦南，离开了旷野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开始可以盖自己的房屋。所以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讲的话，祝棚节是他们一年里面最大的节期，因为那代表着预表着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要与神永远的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表示神要与我们同住。所以在这件事情以后，耶稣仍然没有在加利利游行，他没有直接的到犹太地去。那么其中这里说，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然犹太人就是讲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他们痛恨耶稣，因为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指责了这些人为着私利，他们站在宗教领袖的地位上，他们随便的解释圣经，而且他们污染的圣殿，用他们的身份来做一些自己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所以这些人想要杀耶稣，他们抵挡耶稣。那么到这个节期到的时候，犹太人他的兄弟们都鼓动他，我们要去过节。可是他的兄弟们要他上去过节的动机并不是很单纯的说我们应该上去过节去敬拜神，这里说因为他的弟兄们不信他，不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用激将法，他们说你应该去，因为人要怎么样显扬名声，没有说在暗处里行的。这些门他的弟兄们，他们半信半疑的看了耶稣有这么大有能力，有这么多人的 跟从他，尤其在上一章里面才讲到他跟这些犹太人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跟随我是想吃饼得饱，可是我才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那个摩西时代那些马拉的预表。这些人听了母萨萨，怎么你的肉是可以吃，你的饼是，你的血是可以喝，说不懂，连门徒也不懂。所以他的弟兄们在这个时候虽然看了神迹，他们的心灵还没有被圣灵启示，还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人因为自己的成见就拦阻了他们认识神。所以他们用激将法说，你应该赶快去显个本事让别人看，人家一看了神迹就会信你了。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呢？来，我们再把这一段来读一下。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却是私访去的。这里就很稀奇的，马上我们有两个重点我们要谈。第一个，耶稣不去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不去的原因不是说我怕他们杀我，我怕困难，因为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读圣经慢慢读下去，你会看到耶稣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另外在那里告诉百姓说，说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去，我把命舍了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连他到最后他上十字架都不是那些罗马人把他定，说他们想把他定就定死的，因为他的时候他要被定死，他所有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这些的时候时机都是在永恒里面神已经预定的。所以当他这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讲的用英文来讲的话，或者就是 timing， 这不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中文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时机，这不是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的。耶稣只有一件事，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乃是要遵照父神他的旨意。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就是我们常常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很愿意照着我们自己认为方便的时间来做，而不是说我们来寻求神，祈求神，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是你心中所认为最要的时间。我们常常做事情是被一个需要，被一个境况把我们逼的，好像说我非做不可，那这常常我们就知道很容易出错。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尊重父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直接的告诉他的弟兄们说，这不是神给我预定的时间，我知道我迟早会上去，可是不是以你们现在讲的这个动机叫我上去显扬名声，这不是父神要我去的。那这里后面说他不是明去，却是暗去的，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他难道偷偷摸摸的去吗？这不是，这里跟着前面的来讲的话，他就是他不是显扬的，大大的张扬的去的，他让他的兄弟们先走了，他后面还是要遵守这个一年三次过节的这个习俗，他就暗暗的去，不是大张旗鼓的吹锣打鼓的让人家知道他去了，他还是去了，以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心 去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说，在我们人做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尤其我们说顺从神的旨意是很重要，但是什么时候做，怎么样做，这个是更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包括传福音，甚至建立教会、传扬这些事工，我们都要用神的方法，都要用合乎神的时机，而不是自己的冲动，甚至不是为了要显扬名声才做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应用上面的提醒，这是耶稣所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节期的时候，他去了，犹太人要找他，就找来找去，所以很多人就有很多的话，有人就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众人的。可是耶稣他自己知道他是为什么要去，所以他不被这些所困扰。这里说他到上殿里去教训人的时候，他翻开旧约的经书，他在那里讲解的时候，很多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过，他是一个木匠啊，他怎么能够把摩西的书，就是旧约圣经，能够讲解得这么清楚呢？他们为着耶稣就起了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这一段的话，我们也把这一段话我们来读一下。来，耶稣说，我的教训，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诡诈。所以耶稣说，你看接下来他讲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说的，哪是那差我来者的。第十七节这个红字版我们再读一遍，红字的地方我们再读一下。来，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这一段话，这一句话是圣经里面很常被人引用的经文。这一段话被常常会被引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应用在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多人说，当我要找一个工作，或者我要搬家，我要找一个对象，是不是我到底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呢？他们就有人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知道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你是不是应该今天搬到这里，搬到那里？其实这是讲到的应用。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顺便也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个叫做你解释圣经，在当时这一段话它的前后文你要注意。我们应用可以应用，但是当这一句话，他当时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要搬家搬到哪里，或者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愿意遵照父神就能够知道神带领我怎么样。这他不是，那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我们如果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神的带领，神的教训对不对，真实不真实。可是在这里耶稣在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十六节前面讲的话，就是耶稣在殿里他来教训人，那这些人就很稀奇说，哎，他没有学问，他没有学过，他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书呢？他怎么能够讲解这些书呢？那耶稣说，你要知道，我因为你们如果人是立志，你如果真的是相信神，你立志遵行神的话，你们就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解的这个经文，我跟你们讲解摩西的律法书，我解释圣经是不是是对的。所以这从这个字面在当时前后文来看的时候，我这样的解释圣经，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识， 而是我是照着神的旨意，我是立志。虽然这个圣经我觉得这样讲，我觉得好像在我的人性里面我觉得过不去。比如说圣经我们很明白，很习惯说，神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忧虑明天吃什么穿什么，你们应该，我们如果能够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神说我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你说我不懂这一句话，我觉得这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够不忧虑，什么叫做神？难道我相信神他就从天上掉饼给我吗？我就不要上班了吗？不是，你如果立志遵行神的话，你就会知道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多的教训是不是对的。你愿意不愿意靠着你的性情去体验？你愿意不愿意知道说神告诉你说你饶恕人，人就必饶恕你？你愿意不愿意相信说神告诉你说你要谦卑像小孩子，那么你就可以明白我的道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如果当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立志遵行神的话，我放下我自己的意见，我说主啊，这是你喜悦的，只要是你喜悦的，你要我去跟别人和好，纵使他不理睬我，纵使他在得罪我，他在羞辱我，可是因为这是你的话，我立志遵行你的话，我去行，我就发现原来我心里面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赏给我了。所以这句话在字面上在这里讲，就是要知道你要用来验证神的话语本身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停在这里，我们要说我们生活上的应用。我刚刚说了，如果在我们寻找我们当选择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要选择我们人生里面很多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应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我们再看，它最主要的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如果当我们在应用方面，我们发现说我们要寻求神你对我的带领，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说我立志，我真的神啊，就算是这个地方我看起来在我目前的计算里面，这算来算去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决定好像是错了，但是我里面确实是有你的引导，而且我知道因着我这样去做可以容神益人，那么我立志遵行的时候，神就会来带领我。因为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句话，这里说到了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所选择的道路。你要不要敬畏耶和华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里说耶和华跟他亲密的时候是跟他没有秘密的。耶和华要把一些的前面的路，可能有痛苦，可能有逼迫，可能有不顺，但是神说这里是正路，你要靠着我，你要行在其中。我们有这样立志吗？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立志的话，神必定将他的道指示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只是你家里面的生活，你自己个人的前途，甚至我们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到底我们中间有了争执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人情来解决这个事情呢，还是我们要说这个是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痛苦的抉择里面，你是不是要有爱心来宽容呢？当然我们需要，但是如果你摆在神的面前，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爱心来在神的真的神的那个公义的爱，那个真理的爱里面来接受调整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这里揭露了一段 一个弟兄他写了一份祷告文，我读给大家听。他是这样的，他说：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到你的手中，求你为我定夺，为我拣选道路。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喜好，但是主啊，在你的面前我都愿意放下来，愿意立的心志要遵循你的旨意。无论你带我选择 A 或 B， 选择左边或右边，我都愿意顺服你。求你向我显明你真正的拣选。如果我领会错了，主啊，也求你立刻来阻止我，不要使我偏离了你的路。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会错，我们也向神承认我有我的私心。主啊，怎么办？那个地方的薪水真的比现在的好，我在现在已经是水深火热了，求你让我去那个地方。但是你当然这是可以这样求的，可以求的，但是你真的不要忘记说，你就是一直这样求，你非要把我带去。你说：神啊，我知道我可能会错，求你在我没有做最后决定以前，哪怕是我做的决定，如果你真的是要拦阻我去那里，我愿意继续留在我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就算是受老板的逼迫，你在我的身上一定有你的美意，你要雕塑我的品格。弟兄姊妹，当我们立志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明他所要的。好，那我们再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就说耶稣继续的来讲，耶稣就挑战这些众人说：你们难道为了我讲对的，我讲这些东西给你们就要杀我吗？那这些人当然是因着看着摩西的律法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看了耶稣在安息日里面他们做了一些医治病人的事情，他们就拿来逼迫说这个人犯了摩西的律法。我们如果不懂得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他认为安息日你甚至你不能做饭，你不能带牛去耕田，这在当时说这就是工作。但是耶稣在安息日里面，耶稣说你们好，不能出汗，不能做事，那么如果你们家的牛或羊那一天或者有个人掉到井里面去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把它拉起来呢？所以当耶稣在讲的时候，明明的告诉他们安息日的真实的意义。什么叫做守安息日？我们把这个红字我们读一下来。守安息日的真意是要以感恩和信心来享受超越人的努力得到的恩典。我们的人的努力，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成就，但是你愿不愿意在星期日，你知道说神啊，你喜悦我星期日我的身心灵都能够安息到在你的面前，我能够来圣殿来敬拜你，我相信我这一天就算是我现在开店面，我需要开公司，我开餐馆，我开脚踏车店，我开自己的商店，我星期日多开两个钟头，我可能就有多收入。可是你愿不愿意跟神说：神啊，我真的一个礼拜忙忙碌碌，我实在没有时间安静在听你的话，跟弟兄姊妹相交，所以如果因为你的话说我要相信你有足够的恩典，而且我必须来敬拜你，所以我在星期天的早晨，我可以下午12点以后，我可以1点钟我再开店，我再去上班，可是能不能让我星期天我早上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如果立志遵循神的旨意，神必定让你知道你前面的道路。这样的见证我们不知道听到有多少。 他神并没有因为他主日这一天来安息在主的面前，而使他的生活就没有供应。有的时候我们还听到，反而他六天工作所做的，超过他以往七天所能成就的。所以我们必须来信靠神，来仰望神。所以在耶路撒冷里面，慢慢的有很多人就为着他起了纷争。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在那里问说，我们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神所差来的一个弥赛亚。那这些人说，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呢他是拿撒勒人，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我们知道啊，他是拿撒勒人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弥赛亚。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很清楚知道讲到将来的弥赛亚是突然降临的，你是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会降临。所以当这些犹太人说，这个人明明我知道他的母亲，我知道他的父亲，那他怎么说他是弥赛亚了？弥赛亚是从哪里来，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所以当他们从人的理智里面为着耶稣起了这样一个争论，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当他们为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有真的是各说各话了。所以他们要来捉拿耶稣，那么耶稣就告诉了他们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们不是你们要捉我就可以捉到的，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以后我就要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这句话就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到。你看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后面这些人就说，难道他要去怎么样，他要去自杀吗？他说的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么他到底要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耶稣这里讲了，我们今天就明白了，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因为父神定义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离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只剩下一年左右。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以后我就要回到我父那里去，我就要被人钉十字架，我就要被钉死，然后我要复活，我要升天，你们找我找不到，因为我到天父那里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因为这些人，如果你们不信神，你们如果仍然不相信的时候，那么你们是不可能到天上在那里与我相遇的。所以当他这么说完了这一句话以后，他就有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把3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宣告，而且是在节期的末日。那讲的是什么？就是指祝棚节，他们一年要守好几天的这个节期完的时候，他说就是最大之日。因为祝棚节我刚刚讲过了，祝棚节是预表的国度的来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与神同在的日子。所以在这里说节期的末日，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的时候，耶稣站起来，他向着所有的人有了一个呼召，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还记得耶稣在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吗？他说你喝这个水你还要渴，可是你如果喝我所赐给你的这个活水的话， 你就永远不可，还记得吗？所以耶稣他在这里再一次讲说，信我的人如果到我这里来喝，你就永远不渴。这也就是在约翰他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他说你们如果能到我这里来，你们若吃我的粮，我是天上降的粮，你们就永远不饿，是同样的话。这样的一句宣告就是表明了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生命的供应，我是生命的活水，我也是生命的粮。那么这样的一个在他大声的在节期的末日站起来宣告的时候，不是只对犹太人说的，他是对所有的人，古今中外，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男女性别，只要我们心里面知道我里面有不满足，我里面有很多的干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就都不能解决我里面那个缺少神，我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的，纵使我赚到了全世界，我里面仍然没有一个安息。如果是这样的人，耶稣说，我邀请你们来相信我，因为你信我，从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就要涌出那个活水，能够让你得到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在外面去找水喝，找食物吃，其实我们真的要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定位，我们的目标，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叫做标杆人生，我们的目标，我们要知道神创造我们他的终极的目的，他为了什么造我在这个地上，我一定，神在我身上一定有个旨意，就是让我成为别人的供应。那么首先我要把耶稣迎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我自己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主，神就让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他讲了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里讲到说耶稣所说的话，他说这话是指着要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就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一句话有点难解，这到底什么意思？尤其那里说这句话，说要活出流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什么叫做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有许多也是在主面在得救了有一段年日的基督徒，也常常为这句话困扰，因为今天确实是在很多的众说纷纭里面的说法，什么叫做要接受圣灵，什么叫做圣灵的印记，到底圣灵的记号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我们真的是以圣经来自己来看的话，他这里有一句话，以弗所书我用的在这里十三节，一章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话。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神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把这两节经文你摆在一起看的话，这里也讲到信，对不对？你们就信他的人还没有要受圣灵说的，那么这一句话以弗所书说你们信他就会受到了，就会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么这个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从另外从这个英文里面讲说，它是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那它会有什么印象？就是说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这个 seal 就是洞，盖了一个章，说这是我的，这是属于我的。就像当时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有些在牧场上，这个牛我买回来，这个马买回来，我要怎么认明这个牛是我的呢？我们在他身上，他们那个用那个火印盖上去，那个叫做 seal。 那这个盖的这个章上去， 用圣灵盖的会有什么现象呢？你怎么知道说这样的人他的腹中他就是真正的信主，就会流出，就有你如果迎接神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你里面要有生命的活水。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整个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现象，我们曾经在使徒行传，今天我们不多讲这个，那个时候对当时的世代的人来讲，他们耶稣的门徒，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告诉他说还没有圣灵降下来，可是你们要相信我，我就是那个，我已经为你们钉十字架，有一天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圣灵等候父神所降的圣灵，当圣灵降下来，你们就知道我就是旧约所说的耶稣基督，我就是那个基督了。所以这些人门徒他们 躲在他们害怕罗马人的逼迫，他们躲在马可家的楼上的时候，那里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说，第二章里面说有120个人，还有更多人，他们在那里那一天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圣灵就如火焰一样，火焰如圣灵一样的降临到他们，于是这些人就说起各地的方言来。这是初步字面上的应用，就是说出来我们看到一个外面的现象，这些人他们本来那些时候 有3000人5000人都到了，不止，有甚至上万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来过那个五旬节的时候，耶稣被杀的时候就是逾越节，那么他们过了那个时间，他们等在那里，耶稣叫着他们要等，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没想到他们等的真的等到了五旬节50天这样子的时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圣灵临到像火一样的降到各种聚集在那里的人里面，他们这些人是从各地各方来的，我们刚刚讲过过节的时候从各地，他们讲不同的乡谈。我想在美国比较难理解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的话好一点，你看看你如果到浙江去，你到义乌到温州到杭州到金华到绍兴，我跟你讲，你隔2个钟头所有的方言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完全不懂。有一年我从上海要到我回到我的老家在江苏的东台，我中间经过什么镇江，经过什么什么这好几个城市的时候，我发现我早餐在那里喝豆浆的地方讲的话我听不懂，到了中午去吃面条的地方又完全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才一天才走了5、6种方言，只有一种大家懂，你掏出人民币来要买什么大家都懂，这就是共同的语言 OK， 不然你讲方言是不行。所以神必须在那个世代里面告诉说，你们等，你们会得到圣灵的记号，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里面，当彼得跟约翰他们为主放胆大力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本来都是害怕的啊。当耶稣被钉死，在公会里面被宣告要钉死的时候，这些人都跑掉了，没有人敢认耶稣。哎，结果五旬节经过了这样以后，他们在官府面前大胆的传讲耶稣，他们不怕，你要把我抓奸就抓奸吧。所以当这些官长看到他们的胆量就稀奇，这里有一句话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很稀奇。换句话说，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在尤其在五旬节过以后，这些人的印记就是我们身里面有敢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的生命里面人家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回到，有很多人当然他们很追求，愿意追求来问我，他说我到今天我还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在我身上的印记，我听人家讲说人家会说方言， 今天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巴拉巴拉巴拉，我舌头就发出很多舌音，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好像是当时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现象，我也很羡慕。可是在我身上，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恩赐，我就是说不出来，我怎么求都我的舌头就是不打结，我还是讲你们听得懂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不，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一个主题，那是神特殊的，在他的时代里面，而且你注意，那里讲的是说出各地的方言，不是说出舌音，这要注意。是今天如果我金海在这里突然讲出了一个广东话来的，说讲得这么流利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是一个神迹了，对不对？是神迹了。金海如果能讲北京话，能讲一点四川话，这不算什么，这舌头转一下就好了。金海如果能够转突然讲出一个各地，而且那时候有那个时代的必要，因为各地来的人他们要联合在一起，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见证人。今天神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可是这不是必要的一个证据，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更广泛的做，我们身上什么样有圣灵的印记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怕，我们有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跟随过耶稣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好，众人听见话，那真是更乱了。有人说，这是大卫的后裔吗？这个不是吗？又为着他的出身都在那里起了争论。那么有人要抓他，没有人敢下手，结果一堆人就一直讲，那么讲了都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叫做尼哥底母，这里也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过的。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夫子，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这个时候他有点胆量了。他第一次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是暗暗的在晚上的时候来找耶稣的，结果他到这个时候看到耶稣被人家的攻击，被人家要诬陷，要设计要杀他的时候，他就用着神那个时候他的身份，他就讲了一句非常能够在那里很中肯的话，他说如果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了我们还要就这样定他的罪吗？所以当尼哥底母这样来讲的时候，那么他们哑口无言，于是这些人只好回家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七章主要的所讲解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有许多的经文，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自己不敢随便的略过哪一段经文不讲，可是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只能把最重要的来跟弟兄姊妹来讲解。但愿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知道这一次我读的时候，可能只能选几个重要的，就像你吃那个吃排骨的时候，吃牛排的时候，可能你一开始你是找那个有肉的地方吃，等到你越来越成熟，你懂得吃的时候，你可能到最后你还会吸那个骨髓的，对不对？你就越来越的，所以每一次读圣经，你可能今年读跟五年以后读，你同样的一段经文，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突然发现，哦，原来这里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以前所闭瞒不明白的。而且每一次你怀着这样的心来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发现它可以应用在你的生命上，用在你的生活上。像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你今天听了这个五十分钟的讲台，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句话今天神开启了你吗？你思想一下，可能开启你的是说，哦，人要立志遵行我的旨意，人要立志遵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我。你可能说，哦，对的，我在我的生活的应用里面， 我需要来学习更多的要立志遵行神，这就是神给你的粮食。你如果说那么我是今天我是信主的人，我相信圣灵会在我的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使别人也不但我从父神那里得到供应，我也使人别人得到供应，那么我就立志要为这个来祷告，我立志成为一个主的见证人。那么你今天也得到了今天信息所要给你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在说，我刚刚到最后我们看众说纷纭的耶稣，有人说他这样，连他的弟兄也说这样，你是先知，那你就去显个本事给人看吧。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神呢？到底我们今天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认识耶稣？我们来看有两点，我们一起来读，从什么角度来认识耶稣。来，从耶稣自己的宣告以及先知和使徒们的见证，那就是圣经。你不读圣经你不可能，这是神最基本的启示，每一个人都有的，可以读可以理解。第二个是从哪里呢？从十字架特殊启示的救恩和圣灵的经历。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弟兄选的第一首诗歌，他那诗歌不但讲到耶稣的生平，甚至我们读旧约读圣经看到耶稣的预言的生长，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他为着我们的祷告，这都是启示的。还有我刚刚说的我们对圣灵的经历，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有胆量，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印证主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这就是来认识耶稣是真实的。那么什么怎么样来认识神呢？到底有没有神呢？神是谁呢？那么这其实这两个是一件事情，不过我把它分得更细一点而已。那么这里也有两个一般的启示，要认识神，那么一般的启示从宇宙的创造万物圣经，日月星辰时辰的运转，甚至最可靠的就是神的话语，还是神的话语。这本圣经不但启示耶稣，也告诉我们神是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对被创造的我们中间的关系。另外有一个特殊的启示，我们看不见神怎么办？神借着摩西的律法，最后借着十字架，摩西的律法已经讲到了一个被杀的羔羊，到后面这个被杀的羔羊原来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借着一般的启示，我们借着特殊的启示，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路加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认识神。可是单单认识还是不够，我们是不是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耶稣当时所发出的一个叹息。你们都要求神迹，都要吃饼得饱，可是没有人，真的有几个人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样一个叹息不是当年耶稣对着法利赛人所说的，而是我们所有的不信的人，甚至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只想吃饼得饱，我们来信耶稣只想为着我们自己的肉身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追求。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吗？我们真的立志遵行神的话吗？你如果立志遵行神的话，神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是要用信心来跟随的功课。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来感谢你。不论人怎么说，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你是最伟大的教师，有人说你是那个，甚至有人说你是骗子，有人说你是那个伟大的为理想牺牲的这个烈士，说，但是你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生命的粮，你是那活水的江河。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来对准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愿意真实的要来认识你。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知道你必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是谁。我们谢谢你，为着每一个饥渴寻求你的人，求你亲自给他们答案。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